在上一集《纪元传奇》之十五中，耶稣宣称自己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只有通过耶稣，人们才可以到达天父那里。艾老还给豆豆讲到，耶稣在与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以后，被犹太教的领袖逮捕，送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审问。
听审之夜结束了，耶稣被判了死刑。比拉多虽然在判了耶稣死刑之后洗了手，但他深知耶稣是无罪的，这使他很不平静。虽然洗了手，却又怎么能够将他把一个无罪的人判了死刑的事实洗掉呢？请听《纪元传奇》之十六。
你们为什么控告这个人呢？
我们抓住了这个人，这个人煽动反抗，他反对我们的人民向凯撒交税，还说他是基督，是王。
你听到他们的指控了，耶稣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是你说的。我是。然后比拉多就对祭司长和众人说，你们没有什么罪状要控告这个人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触犯罗马法律的事，究竟他有什么触犯你们律法规条的呢？
但是他说他是王，这足以触犯罗马法律。他在整个犹太地区用他的教唆扰乱民众，使人们误入歧途。他从加利利开始，一直蔓延到这里。
加利利，这人是加利利人。那把这人送到希律王那里去吧，加利利是他的管区，希律王正在耶路撒冷过节呢。
那个首领立刻就押着耶稣到希律王城里住的大宅院子里。希律王盯着耶稣，然后他就发话了。
这么说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耶稣了。我很高兴见到你，你的事我早已经听说了，我老早就想见你。关于你的能力嘛，我很好奇，也许你能给我做上一两件小的神迹奇事。
希律王向耶稣询问了很久，提了很多问题，可是耶稣根本就没有回答他。祭司长和律法师站在那儿，开始恶狠狠地控告耶稣。看到众人的动怒，希律王和他手下的兵丁也对耶稣轻慢无礼起来，还戏弄他。他们还给耶稣披上一件华丽的袍子，然后又把他送回给比拉多。在这以前，希律王和比拉多是一对仇敌，从那天起，他们居然变成了朋友。耶稣又被带到比拉多的总督府，
比拉多召集议会里的祭司长、长老们和会众的头头们，
于是头头脑脑和百姓们召集在一起，都在总督府外的院子里到齐了。比拉多看着耶稣在静静地站在那里的耶稣面前，看着耶稣那深邃的可穿透一切的黑眼睛，他感到了不安。比拉多避开耶稣，来到府外，对院子里的头头脑脑和百姓们说，
你们把这个人带到我这里，是因为他扰乱民众，反叛罗马政府。我已经当着你们的面审问过他了，可是我没有发现耶稣犯有你们控告他的什么扰乱民众的罪状。
当比拉多同祭司长和头头脑脑的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妻子从后府的内室中派了个捎信，比拉多示意那个仆人走上前去。
昨晚总督夫人做了一个关于耶稣的噩梦， 夫人说不要管那个无辜的人的事儿，
就像许多读古书的罗马人一样，比拉多并不是一个宗教或迷信的人，可耶稣的事儿却使他为难的，因为总督夫人那儿捎来的信儿就更增加了他释放耶稣的想法。仆人下去了，比拉多就招呼祭司长、长老和会众的头头们。不一会儿，祭司长等就聚拢了在比拉多面前。等到头头脑脑都聚在了面前，比拉多又开口了：“
你们把这个耶稣带到我这里，是因为他反叛、扰乱民众、反抗罗马政府，所以我已经仔细审问过他了。我可是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可入狱的事，希律王也审问过耶稣了，也没有发现你们控告他的那些该处死刑的罪状。
每逢逾越节的这个礼拜，总督按照惯例总要释放一名囚犯。比拉多看着耶稣，决定着释放耶稣的想法，就在逾越节的庆典之前释放了他。比拉多想着他的策划可能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招，于是他对着聚在议会大厅的众人宣布：
本总督有幸要在逾越节的庆贺中释放一个囚犯，我打算在庆典以前把耶稣放了。
这个时候群起抗议了，可就在这个抗议声中，有些祭司长就纵容众人请求释放巴拉巴。巴拉巴和他的两个同伙人因杀人和扰乱民众、反抗罗马政府被关在牢里。这三个人在那天正要赴刑沙场，巴拉巴是三个犯人中的罪魁。比拉多举手示意会众静下来：
我要释放给你们犹太人的王吗？
释放给我们巴拉巴！释放给我们巴拉巴！
你们让我怎么来处置耶稣啊？就是那个称为基督的。
众人又喧哗了起来：
把他钉上十字架！把他钉上十字架！
安静，安静！回答我，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人钉上十字架？他何错之有啊？
把他钉上十字架！钉上十字架！
你们把他带走吧，你们把他钉上十字架吧，我没有找出他什么罪过。
我们有法律，按照这个法律，他就得死。他妄称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得死。
比拉多听到那些嘶喊，便转过身，向宫殿深处耶稣所站立的地方走去，声称是上帝的儿子。比拉多左思右想着，还有什么可以能超出这个无可辩解的囚犯呢？一定还有什么更多能使犹太人的头头如此生气？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激怒了议会的祭司们和首领们呢？比拉多回到耶稣站立的地方，他还想知道更具体的一些。
耶稣，回答我，你从哪儿来？
而耶稣却一言不发。
你拒绝回答我，你也不肯跟我说话吗？
他被激怒了，一方面因为他不知所措，变得慌张起来；另一方面，他的权威并未被耶稣认可。
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饶恕，让你自由，我也有权让你死，钉你十字架吗？
虽然没有减轻比拉多的畏惊，耶稣面对比拉多颤抖的脸抬起头说：
除非上帝赋予你权力，否则你无权管辖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人比你的罪更大。
听了这话， 比拉多又回到庭院，他很想放了耶稣，可是犹太人大嚷起来：
你要是放了他，你就不是凯撒王的朋友，凡是自称王的人就是反对凯撒王。
比拉多听了这些话，知道他麻烦大了，人群中很容易地骚乱起来。耶路撒冷骚乱过，如果再有骚乱，他就难以再面对罗马了。于是比拉多就下令鞭打耶稣。这群乌合之众，这群暴徒，看到耶稣受难的情形却如此开心，比拉多还鼓动兵丁翻过来掉过去的鞭打耶稣。
可以想象耶稣遭受鞭打的滋味，可我不太明白怎么才叫重罚呢？
哦，重罚嘛，是罗马当局曾经使用过的一种极为残酷的采用皮鞭惩罚皮肉的方法。这种皮鞭上有很多锋利的毛刺，每一重鞭打下去，囚犯的背部和侧体都会被鞭刺划得皮开肉绽，血印布满而鲜血淋漓啊！囚犯们往往能被这样残酷的鞭刑活活打死。我也时常想到，在耶稣受鞭打的时候，那个跟去十字架下的百夫长也应该在场，他也看到耶稣被绑在那个柱子上，忍受着一下一下的鞭击，重刑的鞭打下没有给耶稣的背上留下一块完整的皮肤，他一定也能看到耶稣被一鞭一鞭地折磨着，也能听到他强忍中所没有发出的那痛苦尖叫声，而这强忍中的声音却是和其他遭难者完全不同的。而这最强烈的印象留给兵丁的是，耶稣没有像其他的囚犯那样尖叫和哭泣，却是在无声的强忍中，这样一个无辜的人受到如此残忍和无情的虐待，百夫长也不可能没有痛苦。耶稣受过的鞭打，在忍受着痛苦和滴血，兵丁们给耶稣穿上一件希律王曾穿过的紫黄袍，用以嘲弄他。
另一个兵丁决定给这位王戴上一顶皇冠，就用荆棘编了一顶带有利刺的皇冠，强行戴在了耶稣的头上。
荆棘的利刺扎进耶稣的头，立刻血滴了下来。耶稣被那些兵丁们又带回到比拉多那里，比拉多下令将耶稣带到院子里。耶稣站在那里，鲜血从他的脸上流到了他的腿上。比拉多走向审判席坐了下来，审判席被安置在总督府的院子。比拉多转向耶稣，指着他向犹太人说道：
看看这个人吧，这是你们的王。
除了凯撒，我们不要别的王。
面对突然静下来的人群，呆站在那里的比拉多无法挽回能够释放耶稣的事实。
好吧，我命令判处这个人，耶稣钉上十字架，巴拉巴，那个囚犯，放了吧。卫兵，过来，接旨。听着，在耶稣的头上钉块牌子，在十字架上，上面写“耶稣拿撒勒人，犹太王”。
请不要说此人是犹太王，要是写就应该写此人说他是犹太王。
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卫兵，照我所说的，在十字架上钉块牌子，用希伯来语、拉丁语和希腊语写那个告示。你们这些议员，我怎么写就怎么写。
人群好像又喧闹起来了， 比拉多让他的仆人端来一盆水，他当众洗起手来。
对这个人的家世我并不了解，那么从现在起你们来掌握他吧，你们既是审判的也是陪审的。
我们担着，我们的子孙担的，子子孙孙担的，行不行？
豆豆啊，耶稣在犹太会众的要求下被定了死罪，比拉多在宣判之前当众洗了手，想以此洗干净他的罪责和心中的不安，因为他认为耶稣根本没有罪。他的手虽然洗净了，但这却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比拉多将一个无罪的人定了死罪。兵丁们把耶稣押到总统府的天井里，这个地方常常是罪犯们等待执行的地方。在逾越节之前，三个囚犯就计划在这里被处死。罗马人不愿意在逾越节期间看守这些囚犯，那最容易的法子就是将他们快快处死。对于谁来审判耶稣，却在比拉多和希律王之间推来推去了好几次，审判进行了一夜，现在已经是接近黎明破晓的时辰了。天一放亮就要执行死刑了，天终于亮，而犹大也听说耶稣被判了死刑。没有人知道犹大事先是怎么想，也许他是希望耶稣施展出他的能力，也许耶稣会被迫显示出他的能力，作为一个真正君王的能力。也许犹大以为耶稣会受到质疑，然后很没面子的被遣送回到加利利。没有人知道那个犹大的想法，但是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。犹大听到耶稣将被处死的消息之后，极度后悔而失魂落魄了。
他背叛了耶稣，我能明白犹大为什么这么惊恐了。那后来他看到耶稣被害，他干嘛去了？
哦，豆豆啊，犹大知道自己背叛了耶稣，又很后悔，又很内疚。他又回到了祭司和长老们那里，他觉得他收到的钱，这30枚银币，太不光彩了。面对着首领们，犹大伸手从皮钱袋里拿出这些钱，说：“
我犯了错，把一个无辜的人处了，他也要死了。”
犹大向首领们哭诉着：“
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？”
其中一个首领回答：“
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”
犹大竟把银币扔到地上，冲出了房间。犹大绝望极了，他难以相信他怎么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呢？犹大不能从这罪过的深渊中自拔，就在旷野中找棵树上吊了。这么棵树没有办法解脱犹大的悔恨，却是犹大为这30枚银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从那天起，犹大的名字不再单独提起，总是被加上修饰的词语，都被说成卖主的犹大。直到今天，犹大这个名字已经永远和出卖呀、背叛呢，连在一起了。一缕晨光从监牢的窗户中照射进来，现在该是押送囚犯 去刑场的时候，刑场就设在城墙外的山顶上，人们叫它骷髅地，也叫它哥哥他山。每四个兵丁压着一个囚犯，他们让囚犯背着用来弄死他们自己的十字架。兵丁们抽打着十字架和那扛着的肩膀。耶稣的肩膀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耶稣被兵丁们压着走在通往城门的大街上。耶稣眼看快走不动了，不断的鞭打，缺少睡眠，头天晚上长时间的折磨，已使耶稣很虚弱。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，艰难地走着，他终于倒下了。兵丁们从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找出一个身强体壮的人，他们命令这个人替耶稣扛着十字架。福音书上说，这个名叫西门的古利纳的人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。这个家庭是信基督的，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父亲西门曾有过的服侍，为基督扛过十字架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！快到哥哥他山上了，耶稣身后还跟了一大群人，西门扛着十字架紧随在他后面。曾跟从耶稣的人们向哥哥他山上跑去，他们非常害怕，也不明白这突然的事态。耶稣几天前骑着一匹小马进入耶路撒冷时，大家还像庆贺英雄到来似的，沿途高声赞美，呼喊着胡撒那。但是现在耶稣却正在被押往哥哥他山，并且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。耶稣在痛苦和折磨中继续走在路上，他看到一些他认识的父母正站在路旁，脸上淌满惊恐难过的泪水。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，耶稣也没有考虑他自己，却仍然在关心着曾跟从过他的人们。他转过头对这些妇女说，
耶路撒冷的女儿们啊，不要为我哭泣，若要就为你们自己和孩子们哭泣吧。因为那可怕的日子就要来临，那时妇女们都希望他们没有孩子，他们会哭着想让山倒在他们身上，让小山遮盖住他们。
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却重复着他对耶路撒冷将要毁灭的警告，35年以后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灭。耶稣诚意的警告并不是突然的，历史记载显示，当罗马人毁灭这城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曾跟从耶稣的人留在城中。耶稣拖着沉重脚步继续向哥哥他山上走去。在罗马军官的带领下，囚犯和兵丁们的队伍到了哥哥他山上。看押囚犯的兵丁们开始将十架横木钉在一个大木桩上，木桩最后被立起来插到地里。囚犯们站在兵丁们的旁边，看着他们建立将要惩处自己的刑具。兵丁们准备把耶稣钉在横木上的时候，他们递给耶稣一杯
掺和着没药的酒，那是有麻醉作用的酒，可以减少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，但耶稣没有喝。罗马军官监督着兵丁们，把那两个强盗牢牢地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一直痛苦地尖叫着，挣扎着，哭喊着，甚至连军官这样的老资格，在听着强盗们痛苦的喊叫声和十字架插入地里而发出可怕的凿地声，都觉着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像要被撕裂了。这些声音足以让罗马军官退缩了。罗马军官也看到了兵丁们脱下耶稣的衣服，把他放倒在十字架上。一个兵丁拿着长钉，一个锤子，他用长钉钉进耶稣的两只手腕，直钉进十字架。他然后再把耶稣的双脚也同样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其他几个兵丁把耶稣的双臂用绳绑在十字架的两侧，罗马军官和兵丁们却听到了耶稣的低声：“
父啊，饶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比拉多让兵丁钉一块牌子在耶稣头部上方，上面写着：“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”
钉耶稣的那个十字架在上午九点钟弄好了。
四个兵丁一起竖起十字架，然后将十字架插入事先挖好的坑内，又是一阵沉闷的夯地声，但是却听不见任何诅咒声和痛苦的尖叫声从耶稣的口中发出。耶稣的身体仿佛已经成了十字架的一部分，他没有痛苦的尖叫，没有诅咒，只有那句祷告的话：“
父，饶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兵丁们拿了他的衣服，想把他平分了。他们掷骰子来抓阄，赌谁可以得到这件耶稣穿过的衣服。多残酷啊！在弥撒也流血的时候，在他以无人明白的方式惨死之时，在耶稣的十字架下，兵丁们却放肆为一件衣服打起赌来。
艾老给豆豆讲到，比拉多让犹太人选择释放耶稣还是一个杀人犯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释放杀人犯，并要求将耶稣钉上十字架。艾老讲到，在耶稣流血的时候，在他无辜惨死的时候，在耶稣的十字架下，兵丁们拿了耶稣的衣服，打起赌来了，看看谁可以得到这件耶稣穿过的衣服。机缘传奇之16，就在这不可思议的残酷场面中结束了。